很可悲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女性自我意识我觉得是逐渐觉醒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教导大家怎么醒过来，而是告诉大家不要醒过来。
12年在中国，我看到女性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我每天真的很开心。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 Alex。 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我们月月更新，不端不装，走心走肾，以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今天要聊什么呢？是源于最近看到的一篇这个公众号文章，歌词大意是有个和男朋友关系还不错的女孩，被朋友鼓吹去上了一下阿雅娃娃的课，结果被所谓的老师先是危言耸听，说是你这么跟你男朋友相处可不行啊，他是一个什么什么状态，你是一个什么什么阈值里面的，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你俩肯定就不稳固了。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高额的收费和不交钱不上课你就死路一条的这些说辞，所以呢一般呢耳根子稍微软一点都得死马当活马医了。那么这期我们不想讲阿雅娃娃和他的这个情感成功学，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专门有一期讲到了这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重温一下。这期我们主要是要来透过现象讨论一下本质问题，看看说城市女性到底需不需要精神寄托，在情感方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言，现在的情感咨询市场到底有多大，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情绪疏解的方式。好，那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聊天的两位老师都是新客人，一位是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北京一待就是十几年的好同志 M. Roblin 洛瑞丽老师，欢迎 M。
谢谢你们哇，特别特别高兴来今天分享真的我就要说谢谢你们的耐心我的中文 OK 有的时候不太标准，你慢慢可以听我的北京口音好不好
M 老师太谦虚了，我们拭目以待啊。另一位是原金融白领现爱折腾创业者，来自特拉华州的 Sandy 老师，欢迎 Sa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ndy， 那个好激动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脱口秀，希望我今天能给大家一些有用的信息，
欢迎二位到来啊。我们今天这两位老师呢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创立了旨在关怀女性情感和自我提升的线下项目的两位这个创始人创业家。这些他们的项目呢各有特色，我们就先让两位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各自的项目内容。 Sandy 先来吧。
好的，都不知道能不能算自己是创业者主要是因为按捺不住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然后对，这个我们是和朋友一起合办创立了叫 God Together， 这个名字顾名思义 God Together 就是聚集所有的女性朋友们，然后它是一个针对怎么说自称为针对高品质已婚女性的社群，致力目前针对的是北美市场，致力成为北美最受欢迎的精致独立的少女妈妈 community， 然后我们有对每个月都有不定期的开展线下和线上的活动，那一月成立至今已经开展过6场大型的线下活动，包括亲子的 play day 啊，小姐姐这个 woman power 的圆桌会议啊，小木屋的家庭趴呀、啊、还有年夜饭等等等等，然后有 N 场说走就走的随意吃喝玩乐，就聚集 local 的一些妈妈们，然后一起出去遛娃，一起出去玩，然后还有18场来自各个领域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带来的线上分享，主题包括教育啊、金融啊、自我提升等等都特别多。
主要是就是什么样的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大家来这儿的目的是又是什么呢？
我们针对所有的女性，但是希望她了解我们，也跟我们有共同的理念。我们希望就是因为现在女性都有多重角色嘛，又是妈妈又是女儿可能又是人妻然后又是职场女性，我们希望她不要迷失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能够更多的找回自己，清楚知道自己的独立性在哪里，然后自己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家庭的定位在哪里，然后对，就因为现在太多都是关注别人，关注儿童，关注教育，但缺失了关注自我，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这样。
非常有意思。 那么 M 呢，他的这个项目和 Girl Together 和 Sandy 的这个项目异曲同工，只是在中国展开，对吧 ？M， 你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项目。
我就先说，我从加拿大，我老家是多伦多，我2006年到中国，所以这是我第12年在这儿。
你12年，
对对对，2006年
快赶上那个白求恩了吧？
白求恩还有大山，对吧？
大山，对，哇，因为女性加拿大同志。
对对对，我记得很早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总是带一个小钱包，就是放一点加拿大钱，因为我在出租车的时候，每一次就是我这个刺激很喜欢加拿大，所以立刻和我们就开始分享。就我的故事就是这样，我很好奇的人，我就来，因为我真的从加拿大的眼睛说，就是世界很大，和加拿大很小，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我觉得哇，我应该去看看，因为我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和我真的没有安排12年以后就在这儿，但是我慢慢就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快速的发展，中国人的成长的意愿的和开拓新市场的机会，就真的就是让我在这里那么多。时间，我2010年就开了一个公司，在2010年真的没有很多女性对我来说的这样的市场，所以我先从很大的国际公司开始做女性领导这样培训，这个培训一般就是帮公司去了解为什么女性没有很成功在高官的这个一些那个 level
职位上，对，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从这个公司的部分开始，但是慢慢我做比较多的包容性跟多元化的培训，也帮公司里的高官去了解怎么包容很多不同的人，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在，但是在慢慢这个女性领导力的培训我发现在公司里特别特别难做，因为可能一个国际公司的文化也很敞开心扉也很开，但是真的没有安全的没有太安全的环境，所以
你的这些都是在中国的大的国际公司里进行的培训。
我开始在那儿，但是慢慢我发现做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要做这个领导，那个女性领导这样的培训，不可能在一个公司里可以做一个很安全的空间。所以慢慢我试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最后2015年，我开始了 Inner Circles。Inner Circles 是很多不同的女性。在一起，他们多元化在那儿，特别特别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行业，有的从国际公司，但是一大部分也从大学，或者也是他们可能是entrepreneur 企业家都有。这个多元化在我们的 inner circles 也很重要，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说有一个特别安全的空间，所以女性真的可以敞开心扉去看看他们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放他们内在的力量，怎么说就是 to come out, reach out their biggest potential, 我们怎么做？
发现他们自己最大的潜质。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从2015年开这样的 inner circles,这样的 personal 跟 professional 一起，因为真的有的公司说 OK。在这个女性领导这样的培训，我们就 focus 在技能或者
在职场上，
对对对，就是 professional skills 之类。但是不可能，如果我们真的要女性就是 to reach potential 去这么去
发掘自己的潜能的话，职场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个人的提升，是吧？
对，从内在，对吗？
对，
就是我们，对对对对。 所以我2015年开始这样。对，
嗯，所以你现在的做的这个项目 Inner Circle 就是帮助就是中国的女性除了在职场之外，包括在职场以及之外的这种个人发掘自我潜能，提升自我技能，然后创造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这就能看到一个它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多元化的这种角度直接反映在这功能上。
说中美女性的相同点都是爱自拍，呵呵呵，不同点是用不用美颜。
所以看来二位都正好有点互补，啊，一边是照顾在美的女性在家庭职场上的角色，M 这边是照顾中国女性在中国的家庭职场上的角色，那么就你们的观察，这个中美女性在这个两个角色上有什么不同特点，在家庭职场中主要缺乏和有待提高的都有哪些方面？
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说，我不认为女性推销任何东西。真的女性，嗯，我们都是完整的，我是完整的，你也是，你们都也是。但坦白讲，我花了一段时间来真正了解接受并完全做到这一点。我记得我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正在一家大的国际公司做女性领导力培训，培训的目的真的就是好的，整理一个女性精英的渠道，以便有更多的女性来代表整个商业组织。但是我总觉得那有一点不对，因为我还记得和高官们都是男人，都是男性，坐在一起讨论下一次的项目，请他们分享他们认为需要在项目中解决的所有事情。女性们，他们说女性们不够自信，不够果断，不够 strategic，他们没有 strategic 这样部分
战略性的想法。
对，我对他们说，你知道这些女人都很棒对吧？我们为这些女性创造了这个项目是因为她们很棒，因为我们希望她们和公司一起成长对吗？不是因为她们不完整，我们需要去修理她们对吗？我那时候就有一个 aha moment， 就是我们女性没有真的没有问题对吗？我们不需要秀。所以从那天我也改变我怎么 frame 一下，就是女性的挑战，女性真的有挑战，但是我们没有一个 gap， 我们没有 lacking， 我们没有缺少的事情对不对？
就是说你当时就突然有个顿悟，说他们认为女性不够好，其实每个女性都够好了，只是我们没展示，然后大家女性也要自己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完整，
是这个意思。对，
你说到这个女性领导力的这个项目啊，就非常的典型的这种美国公司的这种，我感觉就是培训。中国公司你有观察吗？他对女性领导力啊这些有强调吗？你对中国的一些女性在职场上的有什么观察？
你说的对，我先从那个国际公司说，因为很多国际公司他们有这个多元化跟包容性的那个 key strategy 对吗？所以真的我经常做的国际公司的工作就是帮中国和亚洲去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真的我们去看看这个怎么说这个 HR 的部分，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中国的那个女性的那个 numbers 从不同的部门也比美国好多。比如说
你认为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已经比美国现象好得多，为什么呢？
是的，因为在美国这个问题就是最高官的地方，在中国也有在最高 道馆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女性就是在经理的部分，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 你可以选一个很大的国际科技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他们有女性在高管的这个部门，但是一大部分这个女性在 HR 或者 finance 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比较 supporting 这样 function， 不是在 business， 不是在销售，不是在 engineering 这样的 research，
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啊这方面的，而不是主要是去拓展业务啊开展营销活动的。
对对，是的，所以中国真的做得很不错，所以一大部分中国人也有很多特别好的多元化的故事给分享，就是有什么 impact 在，有什么影响在我们的商业。但是在从国内的公司我也看到，比如说我们不得讨论很多这个 Uber 或者滴滴出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吗？就是滴滴有一个女性，这是 CEO， 对吗？
对，
很早用他们的声音去分享，比如说女性在这儿也就是他们的那个 focus， 他们也有他们里边的那个女性的那个 network， 这样就是跟 Uber 来说他们做的比较好，所以慢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内这个公司去开始做但是对
你说的对，
比较多的 opportunity 在哪儿？真的，
对你说的这个例子其实比较特殊，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滴滴出行这个女总裁是柳青，是吧？是柳传志的女儿。首先她的这个家庭的熏陶，在本身她在美国的受的教育，然后在华尔街征战多年，非常有能力。但是呢，她回归，她回来中国以后，她为企业带来了一部分就是这种西方的那种价值观，包括对女性的培养，是吧？我觉得可能说不定是有一个启发，有个带领式的作用。就是哎，我们结合一下中美的比较好的部分，这个滴滴出行在这方面做的不错。这个我还发现一个滴滴出行比较西化的一个特点是，你看微信、支付宝虽然支持外国信用卡，但是很多商家不支持，其实用的时候还是很少的。然后滴滴呢，就肯定可以绑定你的国外的信用卡。这个小小的观察让我觉得说很欣喜，这就能看到一个公司决策背后它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直接反映在这功能上。
对对，就是 the power of diversity， 你说的对吗？
对，我觉得就是多元化的这种角度在一个公司里的体现。那么 Sandy 呢，你在美国的女性的在家庭和职场上的这种，你有哪方面的观察？
说中美女性的相同点都是爱自拍，不同点是用不用美颜，开玩笑开玩笑。那我想说，我觉得就是其实跟 M 说的很类似，就是我觉得中美女性现在的共通点都是对于女权还有在追求自我发展这方面的意识就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而且差距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不同点我觉得在于心态和真正做到独立性，就是我感觉外国的妹子心态都特别的平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关系吧，就是说她没有说一定要求自己或者夫君什么金钱地位要至上啊，然后教育孩子也不是说那么 aggressive， 也就是比较遵从自我和内心的想法，我今天要这样我就那样，我明天要那样我就那样，然后就是在养娃育儿方面她也不是很焦躁，就是特别随意，然后就是不会像国内说就中国女性就反过来，就从恋爱啊、结婚、生子到维系婚姻，甚至是职场，都很经常会处于比较迷茫或者焦虑的状态，就是也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大环境或者是周遭的同事啊、朋友啊、家人的影响，稍有不顺的地方就可能会有一些自我否定，然后对于育儿就是也是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攀比的心啊，说哎，我的孩子怎么还不会爬，别人都已经爬那么100米了，然后就是对，经常就会给自己就是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周边的人带来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一些压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到两边就是大概的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的地方。
在美中的这个女性包括家庭职场这两个场景设置中，主要缺乏和有待提高的有哪些方面？
职场上啊，职场上我觉得，我觉得中国女性就是要更自信，就是要做，就是觉得，我不比男生差，或者是，对，或者是即使是我背后有很多压力也好，什么也好，就是不要有，就是不要有不认同感或者是自卑感，就是觉得，我可能高领导就是出自男士，就像刚才 M 说的，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高层的领导其实都是女性，包括国家领导人也有，就是不要在职场上就觉得，就是女性不属于职场这块，就永远只属于家庭或者后备军方，就职场这个向前冲的不属于女性。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世界观和这个整个都在改变，社会的这个反应也在改变，所以就是女性一定要走出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好的发展自我，追求自己的梦想。
Sandy， 我特别同意，就是我发现中国女性思考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远远少的于美国女性，对吗？
对，
就是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文化中，相比做哪些事情可以让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更容易一直做被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对吗？这种趋势发展的非常快，人们就像学习机器一样接受到信息然后马上行动。我帮助人们暂停一下，对吗？停下来思考，对于我做的选择，我感受如何，以及我真正的价值观是什么。因为中国许多女性来说，从内到外，对吗？反向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思考，认识到他们现在就已经拥有的资源、能力以及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去拾取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可以有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就
多爱自己一点，
多爱自己一些，对对对。
一个那个 A4 的白纸，但是他发现他需要两三张纸，有那么多
还能写得完。我现在在脑海中构想，如果是她的丈夫来写，我作为丈夫角色的责任，她能写几张纸？
对对对。
所以那个 M 你的观察是说，中国的一些女性无论是在家庭和职场中，她都有这种条条框框的这些约束或者是限制，她自己可能就已经把自己约束在里面，甚至不自觉不自知的已经约束在里面，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所以你希望能看到她们能停下来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就非得做这个？为什么我就不能做那些？考虑一下我到底想要什么？
对对，比如说我们课程有一点 focus 就是角色，因为 OK， 女性在不同的时间在生活有不同的角色，对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三十几岁，可能有很多很多角色，对吗？对，和每个角色有很多压力，和我发现很多中国女性她们就有很多压力做每个角色完美，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越来越难，如果太多角色，对吗？我是在工作上我是经理，在家庭我是妈妈，我也是女孩，我也是妻子，就是然后如果我每个角色要完美，我真的就是我就是忘了我真的是谁。所以我们也就是 step back 一下，也去思考我真的有点在哪儿？我的工作，一大部分的中国女性，我发现她们一大部分知道在工作上知道我的优点在哪儿，我做什么好，但是在
生活上，
就是在妈妈的这样，我真的没想好我是怎么样的妈妈。我如果我做 放我的优点在我的妈妈的那个角色，就是有什么新鲜的想法，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我真的发现每个人知道在内在，就是我知道我的价值观，我知道我是谁，我们就忘了，因为太忙，就是时间太没有时间去思考这样。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我对中美文化的这种观察，一边美国女性好像是比较容易听到这种言论，然后呢就是像你说的她忙的时候忘了，但是很多中国女性从这个文化呀价值观的这方面来，她就从来没有思考过，也不是她忘了，就没有这个意识，对吧？所以唤醒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对，我感觉就是他们这个从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有祖祖辈辈的家庭教育里头，他已经延续了这一块，就是女性很多时候她可能思考或者背负的东西更多，
对，
更多，她就没有办法完全跳出这个条条框框，因为她就因为我觉得她在女性在各个不同的角色里头，她所承担的都比男性要承担的更多，比如妈妈可能要比爸爸付出的多，那女儿肯定要比儿子付出的多，她更容易细心的去赡养老人，或者是担起更多的责任。那在人妻方面，她可能也做的比丈夫多，她考虑更多的是家庭和孩子，就不像老公可以放手出去搏去赚，只有只要出去挣钱，那其他家里你就做好后方就行了。所以就是女性有时候就是太多东西束缚跟捆绑，她没有办法，她也不是说没有，有时候也不是说思考不到位，她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给予的她这个东西，她没有办法从中挣脱出来。
对，因为我就要加一点，就是在中国，就是那个期望真的很非常非常给非常多的压力，对吗？
期望，
就是
啊，期望值太大了。
对，在家庭有很多期望，对吗？关于教育孩子，家庭内部也有相当大的鸿沟，对吗？
对。
所以在美国，我发现，或者我是加拿大人，就是我们可以都
北美，北美，
北美吧，就是时间在那儿，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期望在中国，但是在美国、北美，就是时间是这个问题，对吗？因为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从大学，他们现在都有一两个孩子，但是他们没有很多家庭去帮忙，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工作，但是工作以外他们也得很多孩子家庭的事，慢慢我们看起来男性在北美也多的比较多，但是那个精力的事就是那个 management 可能我们看不到这个时间去安排很多事在家庭，我们一大部分还是看是女性做这样的工作在北美。
对，
在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压力，但是压力就是不同，但是真的也是很大，对吗？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美中北美和中国这个现代城市女性，肯定都是需要精神寄托的，这压力都太大了。那么再从这个情感方面讲，到底有没有这种技巧可言呢？怎么来调整？怎么来提升？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这个项目设置里头有一些可以分享的这种小方法给大家参考？
我不知道有没有技巧，但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吧。我觉得你得至少跟你爱的人或信任的人要保持沟通，然后比如说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朋友，就是特别信任的朋友。像我们这个社群，因为我们是社群嘛，然后我们有微信群，平时每天晚上就会有一个小姐姐来发一些播报，或者是他想要分享的东西跟大家说晚安，然后所有的然后就会引发一些思考一些讨论，然后每个月会有一个叫 GT 女生宿舍的夜聊，也是像这样我们出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就一起聊天，然后释放宣泄自己的情绪，对不满的也好好的也好就都说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可以去寻找，就如果你真的是压力太大或者是负面情绪太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这些更专业的心理专家或者是这种医生来进行这种全方面的疏导，而不是说去找那个网上这种这个 敛财会不会太过分，就是情感指导，就是对，然后就是舒缓一下，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运动啊之类的，就是去健身，或者就是做一些这个 high energy 的东西，去释放自己的情绪，暂时就是放空，从这里边出来，然后去或者去开发自己的兴趣跟爱好，就真的静下心来拾起一些自己想要去曾经想要梦想做的事情，比如原来想画画，然后因为怎么样中断了，那么找一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那么让自己去完成这些事，可以重新拾起这个画笔去学，或者是你喜欢跳舞，那么你就每周花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去上个舞蹈课呀什么的，然后或者钢琴课，就是去拾取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可以有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就
多爱自己一点，
多爱自己一些，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些所谓外界的这些手段或者是什么技巧也好，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我感觉其实这不是特别简单的归功于个人的问题，往深了说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终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然后从这个不论从教育还是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有的这个社会的观念，然后从而改善一些现在看到这些不堪的状况。
真的 Sandy 谢谢你的分享，我就要 echo 一下，对，我们那个 inner circles 每个项目我们那个 closing ceremony 这样，就是 closing out the space， 我们总是 说一句，就是有一件事情我很确认，就是我爱我自己，和别的人都说我们都爱你，就是一个这样 ritual， 和真的有的时候人就开始哭在那儿，因为就是压力很多。我就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在 Inner Circles 我们做一个活动，就是我说过这个角色的事，就是一位可以说优秀的女性参加那个 Inner Circles， 我们让她放两个角色，一个她选了，我们就告诉她就选你两个最重要的角色，她自己选她的那个工作的经理，还有她的那个妻子，这个 wife 这两个角色。和我们就让他去写一下所有他的那个 responsibilities，
他的义务。
对，所以他用了一个那个 A4 的白纸，但是他发现他需要两三张纸，有那么多
才能写得完。
他很努力，对吗？写好多。和最后我们就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他选了这两个角色？他说。因为我让那么多时间在这两个角色，不是说他真的觉得在他的生活是可能最重要，但是他用了那个
花的时间是最多的。
对对对，和他做这个 exercise 的时候，他也思考，就是 OK 这个工作的事情 OK， 可能我有老板，他已经写很多那个 responsibilities， 但是妻子来说，这样的那个角色，他发现有很多很多内容在这儿，他真的没跟他的老公沟通这个真的是重要吗？他要这样，他所以他有那么多压力，但是他发现这个真的是这个角色吗？或者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谁去那个写一下这个 job description， 所以他就从这儿也发现。
一个妻子的责任，
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压力，我应该就跟他沟通一下，
对
吗？对，什么他觉得是最重要，因为可能在这儿有很多新鲜的，对吗？
对，我现在在脑海中构想，如果是他的丈夫来写，我作为丈夫角色的责任，他能写几张纸。
对对对，用冥想反射来代替解决问题，这个听得懂吗？我真厉害了，我
貌似 M 是在念小抄是吧？
对，不好意思，不过我说的有一点，因为我要说的很标准。
女性之间更需要抱团取暖。
Women celebrating women。对，我就说那个 Inner Circle 在2015年，我为什么开始？因为真的我看到一个很好的 opportunity 去创造一个不受评判和批评的空间。我就想到你问了这个问题 ，Alex 啊、我们也可以用什么技能，就是那个一个 skill。我可以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学会倾听人们。做的伟大的事情，而不是为他们解决问题。当你寻找某个人的优点时，你会发现很多。我们建立这种习惯，并用经常反射来代替解决问题。这个听得懂吗？我真厉害了。我
貌似 M 是在念小抄是吧？
对对对
，M 特别认真的，特别认真的为我们节目准备了他的这个思维，然后他一直担心说他的这个语言会
对
影响他的交流，所以很认真的写下了很多他的这个功课。但是你是想
对
你想说 Inner Circle 其实提供的就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参与这个项目的女性呢，觉得自己不受到批评，不受到歧视，不受到任何方式的这种judge， 然后他可以安全的宣泄，安全的沟通，是吗？
对，对，不好意思，如果我说的有一点，因为我要说的很标准，但是可能有点不合适。但是我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如果有朋友他分享一个挑战，哦，我最近出差太多，我发现我回家。之后我没有精力来面对我的家庭，这样对吗？在我们真正了解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告诉他怎么办。哦，你告诉你的老板你出差太多，或者我们说哦，休假，对吗？就是一大部分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们经常挑到这样的对话，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应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他就是一听，其实这个本意是好的，但是还没听完，没仔细倾听，就给出这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你觉得这个不如就索性就让他倾诉就好了。
对对对，很多女性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点，我们的出发点真的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方法不是太多，所以比如说在这个例子，如果我就说我听到你对你来说你家人在一起很重要，或者你真的很努力工作，如果我说我听到这样，他会感觉到被倾听，对吗？当他感觉到被倾听的时候，他更有可能为自己找出他可以找他自己的方法，对吗？
对，
可能是我的想法也不一样，但是没事，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可以自己选。
对，一方面让他就是有这个倾诉完了宣泄一下，另一方面呢，比如说你出谋划策的这个人，说不定你的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建议也是出于你的一些偏见。或者是这个言下之意有这种批评在内，是吧？这样的话又变成了压力，不如索性让他倾听。
对，所以我从很小总是发现，就是为什么我比较做这个 facilitation， 也加一点 coaching， 一对一的 coaching，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们一对一和我有一个 neutral 人去就听我说，可能我也觉得我的问题也是很大很重要的那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跟很多我觉得很优秀的女性坐在一起，但是我听她的挑战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有这个挑战，真的吗？我觉得你很优秀，你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慢慢我发现，哦，可能我的问题不是那么不是 as serious as I thought， 有这个感受。
不光是我有这问题，是吧？你就好像感觉找到了组织的感觉，心里起码就会有这种安全感和放松感。对，
对，我们真的就是 All women are connected. 我这个就是我真的发现，就是北美、中国也有我们的那个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女性，
对，
都有我们的那个女性的 experience。
对，
就是
女人不但不能为难女人，还要互相帮助。
对，就是 women celebrating women， 这是一个事情我很喜欢做。Straighten up your top hat, put your makeup on. The crowd is getting anxious.
Check your microphone. Here comes. 不光是说他们发了这个昧良心的财，还耽误咱现代女性的这个自我提升是吧？这个进步。
真的，我的愿景是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每个人都可以被听到。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感情咨询市场吧。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女性的这种情感咨询的这个这些需求很多，需要精神寄托，这是导致这个市场会很大，对吧？那么现在这个市场上鱼龙混杂。你们对这种自我提升的这个产生这个市场有没有一些观察？
就像 Alex 说，我觉得这个市场上是特别的鱼龙混杂，就是好，但是我不在中国，所以我不了解，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就是好的，就是特别好的都有哪些？不过我相信那个 M 做的肯定是。比较棒的，那像那个爱牙娃娃那种，我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商机吧，就是这种嗅觉，就是抓住当今社会女性她所承受这种生存的压力、择偶的这种焦虑、或者是这种追求自我发展当中遇到瓶颈，然后她就从中去寻得一个挖一个商机。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可悲的，就是他们并没有就是在这个女性自我意识，我觉得是逐渐觉醒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教导大家，怎么醒过来，而是告诉大家不要醒过来。他不是说让大家通过一些努力去改变现状，而是就是概念化的植入一些条条框框，比如说你把婚姻物化为一场交易啊，把女性就是明码标价呀、再把女性就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估量就等同于说嫁得怎么样，或者是获得物质多少等等等等等等。产生一种悲哀，就是逐渐让大家逐渐就习惯我的独立，就弃掉我的独立精神就好了。
真是，所以挺危险的。不光是说他们发了这个昧良心的财，还耽误咱现代女性的这个自我提升是吧？这个进程
是这样的。对，就因为现在真的像 M 说的，很多女性她可能在处理这种两性关系或者是在职场是相当的迷茫，或者是有一些恐慌，那所有的人就趁了这个危就在里头捣鼓一些东西。但我其实个人觉得，只有这种说两性关系的话，你只有建立在真诚或者是平等的基础上，它这个关系才有可能长久或者是稳定，或者是你像女性这种自立自强这种集体也是需要有互相帮助或者是有互相汲取，它才可能这个 community 才可能长久的稳定。而且当一个女性她自身足够优秀独立的时候，她自然也会吸引到同样优秀的另一半，而不是说就是读书读得好不如嫁得
好。
对的，对，就是我就想应用一句精辟的话，就是人生如戏，爱情靠的却不是演技。
对，在中国我就加一点儿，我看到这个市场就是使用技能的市场，对吗？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得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可能对找到完美的丈夫，美容
比较功利性，
化妆，对，这样的课程比较多。所以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是针对不可衡量的事物，清晰的个人愿景、价值观追查等等。这样
不光是说为了解决你的难题，说是哎呀我遇到这事怎么解决，而是从内在从深层的帮助你获得自信，甚至让你认识到你自己并不认为存在的问题，是吧？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你曾经跟我分享过的那个故事，我就觉得特别的，就是特别有感染力。我记得你跟我说，有个中国一个高管女性女领导， 然后他跟着朋友一块来，来了以后呢，抱着尝试吧，但是又很怀疑，不太相信这些，然后就让他在一群人面前就说放松，来开始谈自己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这个缺陷或者是缺点需要来敞开，结果分享啊或者做了一些题以后，他开始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放松的情况下，然后开始痛哭流涕，然后讲到了自己很多年来背负的这种各方面的压力。
对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怎么说呢，我每天的生活真的特别热闹，可以说吗？
对啊，
因为我们有 B2B 也有 B2C， 所以每天我就跟很多很优秀的女性讨论，和一大部分的人就是第一次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说 OK but what can I get，
对，我能得到什么，
很多真的，我的愿景是为这个世界多出贡献，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每个人都可以被听到，
都有一个空间都可以被听到。
对对对对对，我说过在 Inner Circles， 当有一天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的时候，我就是第一个人去欢迎男性来到我们的那个项目，但是还没到，对吗？
Inner Circle 说到第一个男性学员的时候，就是我们世界大同目标达到的时候，是吧？就可以庆祝啦。
对，真的，12年在中国，我看到女性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所以这个我每天很真的很开心。
你还要在中国生活多少年？有计划吗？
哦，我们马上开这个 Inner Circles 在深圳，我们已经在上海、北京，所以这个真的现在特别忙。我也有我的家庭在这儿，对吗？自己做的一个四合院在北京，我有三个孩子。
哇塞！
这个慢慢，这个不着急走，对吗？但是我就加一点，就是我去别的国家，比如说我回加拿大，或者我在美国，或者也在新加坡，我分享我们的那个 Inner Circles 的目标，很多女性也分享，她们也需要，所以我也有这个国际的。
到时候咱们提到加拿大，就变成了白求恩、大山、洛瑞丽。
就是真的北京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在 this place in history 去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那么 Sandy 对这个 All Together 你有什么设想呢？就是来参与以后得到什么样的，他们能得到什么，用他们需要你们一起来说。
我希望他们可以更充实自己吧，就像我说的，给自己就像这个地方像是他们一块自己的净土，没有孩子，没有娃，没有家庭，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你所要思考的条条框框，就是做自己，然后而且可以发现就是普通人仍然可以影响普通人，你可能很普通，你社会地位也很普通，但是你在某些方面你就是可以影响到别人，然后让大家也知道我也是其中这样的一个人，我可能在默默的就影响到了别人，那我可能也会默默的被别人影响到，那然后让希望可以进来的人不管你曾经是怎么样，那至少之后可以变得乐观豁达，或者是有不同的认知和格局，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乐观豁达和认知和格局影响到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家庭，这就够了。
好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这个激情参与，让我们不仅感受到女人间的这种特殊的理解和关怀，也认识到情感宣泄和自我提升也是有技巧有门路的，女性之间更需要抱团取暖。最后还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导演录音和编辑索西西的幕后制作，二位要不要跟我们道个别？
不想道别。
Hey, Alex， 我很喜欢你的声音，谢谢你，请我来参加。Sandy，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然后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来玩，
随时欢迎。 好，谢谢二位，也谢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收藏我们的节目，向好友推荐我们的节目，打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东西主义。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Inner Circles 还没有中文名字。
那 Gal Together 有中文名字吗 ，Sandy？
没有。
有没有人有一个好想法？我们要一个中文名字，所以
啊，可以跟观众征集一下，听众征集一下。
G A L T O G E T H E R， Gal Together。
Inner Circles， 我也可以以后给你我的微博，就是 I N N E R。Space, G-I-R-L-E-S, Inner Circles, 对。
感兴趣的朋友都能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找到这个两个项目的介绍，是吧？
对的，对的。拜拜。
拜拜。